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今天还是要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上一次我们读了全章，我们看27到29节好吗？约翰福音十章27到29节，我们再读这三节经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第十章是圣经里面明确的提到，我们要听他的声音的经文啊。我们这是基督徒常常提到的事情，也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困惑困扰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人家讲怎么样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会问说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见啊？我说牧师多年来遇见过许许多多次有人来跟我这样说的，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上个星期你在，我希望你已经有另外一方面的认识，你还记得我讲什么吗？很要紧，所以我今天再给你复习一下。主自己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一章的第四节啊，对吧？哎，我们把它读一遍。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王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上一次给大家讲，主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更广泛的看这个比喻的应用。你看羊在牧人的手下，当在羊圈里面，然后牧人把他们带出去，然后去有水有草的地方，等等。牧人有需要一直跟羊讲话，叫他去做什么吗？没有，对不对？如果有，就是牧人一直引导他往有水有草的地方走，保护他们，有时候医治他们，抚慰他们，让他们在那边得到安慰，得到造就，得到满足，得到饱足，得到快乐，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就是牧人对我们的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多半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像有一些人做的见证一样，整天神对他说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个是应该去哪里等等，并没有。我不觉得，因为我再讲一遍，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听神的声音，我觉得最主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可是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可是以牧人跟羊来讲是这种情形，对不对？你还记得我上礼拜讲什么？羊在那羊圈里面，他们常常做的就是挤来挤去而已，对不对？哦，对吧？他们如果真的追求什么，就是追求要更靠近粮草的地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主喜欢我们为了这个相争，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主带领我们有粮草的地方，我们是不需要彼此相争的。你有没有常常这样？那才是你应该注意的事。 我有很多次需要告诉人说，你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你，那你觉得哪一个方向你走上去，你会有更好的追求，你会有更多的能够亲近神，能够从主得到宝足，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常常是这样的，而那个常常并不见得需要主特别给你说什么话，因为你渴慕想要更多得着，这就是主说的话啊。只不过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大胆一点，或者是他们他们的特质吧，或者他们对这一方面也有认识，他们就会把像这一类的东西做见证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会跟人家说主对我说什么啊。其实厂长他们所说的东西你也有，就像你早上觉得饿水去吃早餐一样，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就会说主对我说去吃早餐，而对你来讲其实主也有对你说，主怎么说呢？因为肚子饿了。我没有讲的太偏颇，而且我也没有，我也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实的。那比方像赵永基牧师，你看他的书，如果你有机会听他讲到，他也常常提到主对他说，主对他说，主对他说嘛，好，然后就一些神迹奇事这样。他在他自己一本书里面提到，有人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没有，其实我没有听见主对我说什么，那只是心里的一个意念而已，常常只是心里的意念而已，多半的时候并没有好像特别听见一个什么声音，所以你不要被这些事唬着了。我能够很确定的告诉你，我刚刚告诉你的才是真正的真理。OK， 可是，一旦主有一个动静，现在云火柱要起行，那么主就会让你知道该做什么事。他会想办法让你知道，你平常并不需要刻意的一直寻求的这个，一旦主真的要带领你有一个大一点的举动，以我们传道人来讲，主要把我们带向一个新的合场，或者像这些，以一般弟兄姊妹来讲，无论是婚姻啊，或者是职场上的更动啊，我想主到时候就会显明，他显明的方式不一定要像你以为的一定要对你说什么话，因为主是这样说的，他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那里的重点并不是要听见主说去哪里，然后你听见你就照着做，并不是的，是主自己会在前头走。在这一方面大卫记述的最生动了，他去攻打腓力士人，后来得胜之后，第二次在完全一样的场景里面，他再一次的求问神，这一次神对他说的话是这样的，主说你不要直接去，你绕到后面去，然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就知道耶和华在你前面为你征战。这很有趣啊，这是说到时候你就会听见，那什么时候会听见呢？就是去的时候才听见的。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所以试试看好吗？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可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也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认识主，其中一个我们将要认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事实，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太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就爱到底，救我们就救到底的神，也就是他在这一方面是不变的，确实我们在地上不太找得到这个，对不对？有的人可以跟你山盟海誓，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他就说现在我不爱你了，有的人他可以爱你一辈子，比方像我们的母亲，可是问题是他也不能常在，他不是永存的，有一天他会过去，所以你在世上我们差不多已经当作那就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理，就是没有恒长永恒的爱，我们会认识这个是从圣经从神来的。圣经的这两句话是伟大的话，你不知道吗？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听过这句话吗？在什么地方说的？猜猜看，就在我们这节约翰福音最后晚餐之前，其他福音书在记载最后晚餐都没有记载的，约翰记载的是主给门徒洗脚之前一起头，约翰记述的话，对吧？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记得了吗？很重要的经文，记一下它的内容，如果能够记得它出自哪里就很好。还有另外一句话你也应该要熟悉，要一直存在心里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听过这个吧？这又在哪里呢？有的人回答得出来，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一节应该也是我很年轻的时候信主没有太久，人家带我们背的经文之一。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记得好吗？来试试看，读一遍或者背一遍。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刚刚提到就是那些好像他的爱可以恒久不变，像我们的母亲，可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恒久，因为他的生命有限。可是我们的主不但有像那样恒久的爱，而且真的能够恒久，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在这里主的也是这个意思，然后主说能够这样，因为是父把这些羊托在他手中的，所以不是只有他是好牧人，而且背后有父神的主见，他的主导，而父比万有都大，他救我们救到底，而且他是有办法救我们，因为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主没有说谁也不能使你遇见灾祸，主没有这样说哈。遇见灾祸跟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是两回事，对不对？我们遇见灾难、遇见困难、挫折、失败、疾病，甚至遇见死亡，都可以仍然是在父的手中，并没有被他离弃，不是吗？就像我们讲过的一个小故事，在奴隶制度的时代，一个小黑奴是基督徒，他的主人有时候就在嘲笑他，有一次他看那个小黑奴在祷告，就嘲笑他说，像你这么一个小家伙，你如果在 耶稣的手中早就从他的手指缝里面掉下去了。那个小黑奴抬起头来说，主人，我不会掉下去，因为我是主的一根小指头。回答得很好，所以你应该这样想的，对不对？你不在那想着说啊，不知道有没有把握，主一定不会把我遗漏，你不需要这样想，因为圣经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不知道那个小黑奴知道不知道这个经文，但他讲的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对吗？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你不需要努力的看你能不能被保守在他的手掌心上面不会掉下去，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除非你自己一定要把它折断或者是把它切开。上一次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主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件事，他说他对那些门徒讲话，然后听他话的人可能还不只是门徒，包括在那里的犹太人，那都是神的百姓，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属于神的。主耶稣说，我还有另外一些羊不是在这个羊圈的，我也必须去把他们领来，对吧？这张圣经有这个话，对吗？在十六节，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在保罗被设立为外邦使徒之前，在彼得被神托付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之前，主自己讲的很类似的话，预告了这些话。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的比喻，希望你再找时间把这一章圣经好好读过。上星期一起头跟大家讲，你有多久没有像我们上星期一样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好好的读这一章圣经，我觉得那个很帮助我们的生命，好像落实在主的里面，这一章圣经所写的。不过我们离开这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之前，我多说明一件事。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如果前面几章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都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几天内连续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应该差不多在祝棚节的时期，因为第七章告诉我们那是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是犹太历的圣历的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换成阳历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对于中东那个地方，或者如果更高纬度的地方更是这样，到了九月底十月初差不多已经要进入冬天了，不像我们这里九月底十月初还在穿短袖，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转换一下，不要用我们在这里的经验来想它。二十二节提到是冬天的时候，所以有可能是那个之后一点点时间发生的事情。这里提到修殿节，什么是修殿节呢？显然不是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节气，而是后来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有的节气。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节气 后来犹太人一直守那个节期，一直守到今天，但是都不是摩西律法里面定规的节期，都是跟历史事件有关的。一个就是以斯帖莫迪改的事件的关系，他们有一个节日叫什么？普尔日，是不是？普尔节啊，普尔的意思就是撤签、抽签的意思啊，因为他们当时用抽签的方式定出那个日子来，嗯，那是神拯救他们的故事。另外一个节期，就是连旧约圣经也没有记述，是在我们所说的两约之间，就是旧约圣经结束之后，一直到新约圣经的开头，那四百年左右的时期，我们称它叫两约之间的时期。不过我们留有一些文献，其中特别提到这段时间的历史跟一些故事的是马加比书啊，马加比，听过马加比吗？有没有听过？有的翻译作马克比，最近报纸上出现过这个名字，你知道吗？林书豪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定他什么时候要，就是他要加入哪一个队，可是有一个队第一个给他报价的队是以色列人的队，就叫做马加比队，你知道吧？报纸上可能不是这样翻的，可是就是这个，但是犹太人喜欢的一个名字。因为两约之间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在巴比伦、波斯、希腊帝国的权下，在希腊帝国的时期，希腊帝国分裂成四个不同的部分啊，有点像诸侯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个出来一个君王，对犹太人特别不好，就他亵渎圣殿，就是对犹太人不好了，后来引起犹太人起来，起来揭竿起义，带头的人是一个祭司，一个老祭司，叫做马他提亚，好像。他有五个儿子，其中老三是最勇猛的一个战士，就成为这个揭竿起义的领袖。那他名叫犹大，可是因为他的勇猛做领袖，他们给他一个称号叫马加比。马加比的意思是不是狮子的意思？好像，对不起，我不太记得。
锤子是，
好像是一个大锤的意思。所以他有一个称号叫犹大马加比，后来就把那个起义革命称他叫做马加比独立战争，因为后来他们得胜了希腊的那个王朝，犹太因此独立了几十年，接近一百年。虽然其实在马加比他们几个兄弟凋零之后，他们的后代没有那么好的赞助，所以已经不太像是独立的了，至少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因为希腊的那个君王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他亵渎圣殿，所以引起这个马加比独立战争。后来他们得胜了，你知道，就光复的圣殿，重新洁净圣殿，他们就把这件事情纪念，这一件事立了一个节日，称它叫光明节。光明节又叫做修殿节，因为他们光复了圣殿，重新修理圣殿。听过这个故事吗？试试看，记得一下。我刚刚讲的有没有，会不会太混乱或者复杂？你听得懂吗？记得哈，那个时期差不多在公元前165年左右。165年， 那个之后不久，其实希腊就逐渐式微，开始有另外一个势力正在兴起来，就是罗马。在马加比独立战争之后差不多100年，罗马就进入了要称霸中东世界，那个时代叫近东世界的时期了。在马加比独立战争之后，再过100年左右，就出来至少有一个人，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就叫做凯撒大帝啊。他从来没有做过皇帝啦，是后来人追称的。Julius Caesar， 我们把它翻译作凯撒。后来的罗马皇帝都用了这个称号，每一个皇帝都有凯撒这个名字。真正称第一个称帝的是主耶稣降生时候的罗马皇帝，叫做奥古斯都，知道吧？叫凯撒奥古斯都。之后有凯撒提比留啦，凯撒加利古拉啦，凯撒尼罗啦，都是他们的皇帝的称号。我们中文和本把它翻译作该杀。这样你知道光明节、修殿节，下一次碰到这种词，不要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吗？所以到主耶稣的时代，他们仍然纪念着。现在的犹太人也仍然纪念普尔节跟纪念光明节的。而他们定的日子，其实很接近圣诞节，叫12月底的时候。这个修殿节是在12月底的时候，所以是冬天的时候，没错。好，我们在讲基督的所事跟他的丰盛。我们讲过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讲过他是好牧人。现在我们来讲另外一个跟生命也放在一起讲的。主耶稣曾经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1章，就是叫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段那个故事。约翰福音11章从21节读到27节。21到27，来，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三个姐弟中间，我觉得马大是特别有信心的。如果他三姐弟之后我们教会聚会，我猜我们会认为马大比较有信心，因为他没有像玛利亚那样一直在哭。那拉撒路没有机会表达信心，死掉了嘛。可是你看马大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而且主说：“你相信复活吗？”他说：“我信。”他不但信，他还进一步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那里临到世界的。”通常如果有人做了这个任性，我们就允许他受洗的，不是吗？可是主想教导马大伟大的事情，信仰并不是只有到那里而已。主在这里把我们弄得有点一头雾水，不太知道怎么样把它说得更合情合理，说得更合乎逻辑。 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啊。有一天他明明死了嘛，有一天会复活，能相信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嗯，你知道有一大堆犹太人根本不信这个的，不要说外邦人了、啊、可是马大相信这个。嗯，但是主告诉他的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我记得马大没有很听懂，他也当时也没有很想弄懂的样子，因为我们刚读到27节，紧接着28节，主讲了这么重要的话，有今天我们会用这些话讲很多的道，那个牧师，这个牧师讲一大堆道。可是当主当时讲完这个话以后，马大并没有进一步询问，他就离开主耶稣去跟他妹妹，叫他妹妹来，你知道。嗯，可是其实主是在给他讲很要紧的事，就是复活不必要是未来的事，那不是一个时间流程总有一天会有的事，不是的。复活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主自己。主不是说我会带来复活，而是说我就是复活。既然他就是复活，他现在就在这里，对不对？现在有没有复活？有，并不需要像马大一样认为有一天会有复活。这是主教导马大的。嗯，在那个时代，我想马大算是在犹太人中间，平均值来说，他应该是列在有可能10%最前面的信心的人了。可是我们今天不能留在这里，你如果留在那里，你可能不会列在前面10%，你应该也有更多的认识。嗯，就是现在你应该把这种在永恒里面我们相信会有的东西，都把时间的因素暂时放在一边，而把对时间的注视转移你的眼目到这一位的身上，就是基督神的儿子身上，也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当然就我们这一方面的经验，确实现在还没有复活，对不对？可是主还是想要他明白这个，所以那天主就去了坟墓，叫拉撒路复活。其实他叫拉撒路复活，并不是在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例子来完全的描述他刚刚讲的关于复活的事，并不是。你晓不晓得？再讲一遍，当主说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哦，当他讲这个的时候，因为他们不太能了解这些事，所以他就去了坟墓，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并不完满的表达他刚刚讲的那个真理。因为你看过拉撒路吗？他应该现在活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不是吗？因为他复活了，对不对？对吧？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他应该是这样啊。他没有啊，他后来是死了嘛，哈。对，你要弄清楚哦，主耶稣后来他的复活，圣经说他是将来我们也都要从死里复活的人出手的果子，他是第一个，所以拉撒路一定不是第一个。那个苏念妇人的儿子也不是第一个，以利亚叫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复活，那是比苏念妇人还更早一点，也不是第一个。在他们之前还有谁复活了？啊，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人复活过？
两个女儿
谁？摩西五经，我在问摩西五经。嗯，好，所以忘了更早有没有？ 但是那些都不是第一个。嗯，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虽然也有几个复活的例子，雅鲁的女儿十二岁的时候复活，拿因成寡妇的儿子拉撒路，他们都不是第一个，主耶稣才第一个，可是都复活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主耶稣的复活跟他们的复活都不一样，他们的复活后来都还是死了不是吗？主只是让他们回到原来肉身的生命而已，可是主耶稣复活是进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里面，那是一个无穷无尽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连他的进入的身体都是跟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保罗称他叫做灵性的身体。这也帮助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我们并不是像阿飘一样那种灵魂不死而已，基督徒蛮容易这样想的，因为我们都说传的福音叫做灵魂的救恩，然后我们肉身会死但是灵魂不死，所以将来都像灵魂一样飘来飘去的看。可是不是的，因为主复活以后他怎么复活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榜样嘛，因为他是出手的果子嘛，第一个果子长什么样子后来的果子都长什么样子嘛。他复活以后在我面前吃下东西你记得吧，可以摸看得见实体的，他不是像 Casper 一样那个尾巴这样子的，不是的，他是实体的。至于永恒里面到底看起来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样子你知道门徒没有认出他来，好像变了样子，可是那是不是就是在永恒里面的样子我不晓得，因为永恒里面的意义有一些东西现在神没有办法完满的传达给我们，但是我们就是相信在性质上它是像这样。可是主想要我们明白在永恒里面将要有的那个样子现在可以开始，因为那个的意义是不是由时间来定义的，就是以前这样后来有一天会变成另外一样的，不是的，是由他自己来定义的，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对真理的认识常常回到基督身上。你知道复活是一种应许对不对？对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讲完我是生命的粮讲到玛纳这些事以后，他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提到那些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张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好几次讲这一句话。对，复活是一个应许对吗？所有圣经的应许你都可以说成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复活是我们将要得着的产业之一，或者说我们得着了产业的其中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复活。属灵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刚强有力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可是我要让大家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一起来读好吗？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哦，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这是另外一句伟大的经文。当你想到所有神的应许，想到包括像我们的救恩永生一切这一切，你都一定要再把它回归到基督身上。当基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他也可以说我就是所有的应许，因为所有的应许在他都是是的。下面 这里有括号有给你注解说那个都是实在的，用的就是都是阿们的，就是约翰喜欢用的字眼，我跟大家讲过。这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道理，就是整个旧约你也都应该要归注到基督，只不过那个时候你要把旧约的所有的事归到基督，要转一点弯，要有一种更有 更有诗意来表达，更懂得神怎么样比喻象征的方式来讲。可是确实旧约所有的一切也都要归注到基督身上，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听过这个吧？嗯，所有旧约圣经都可以把它叫做律法，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把新约里面所有东西也一样归注到基督身上，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嗯，这样有没有帮助你想到复活的时候用现代思想它？如果你还是认为这个意思就是我那个生病的家人一定会活过来，或者他已经死了，像现在还是有的基督徒会他的亲人死了以后他相信主还是会将他复活，甚至不赶快埋葬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如果主真的有这样带领也很好，可是你要真实的经验这个，而不要到后来变成乱说一通。哦，有的人是这样，到后来那个人没有真的活过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跟别人不承认自己错了，就一直说他是复活了，只不过现在是用一种奥秘的方式复活或者什么的。干嘛你何必这样讲，那本来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应该从一起的就接受这个人。我知道我讲了半天我仍然没有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我晓得，因为他就是讲不清楚嘛。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在那个不清楚里面有一点这一方面的认识。我们在蛮起头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过一件事，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时的要注意这个，整本圣经都有这个原则，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明显，就是主常常在今生跟永恒中间换来换去的。他有时候用我们在世上能够明白的东西来讲，配合我们的认知，有的时候在下一句话他就飘到在永恒的眼光里面来讲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当他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是在现在的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能明白看得见能够实际经验的事情上面做事情，对不对？叫拉撒路复活嘛。所以当他跟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一段话的时候，他多少站在永恒的眼光里面来讲，希望你也能够明白，而且习惯于有的时候这样想，有的时候那样想，让这两件事情都常常存在你的心里面，好吗？对我来讲，主把在永恒里面将要发生的事一拉到他的面前，说他在那里就是那个的实际的意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有一种说法，有一种经验，有一种描述，可能是最合适的，那就是今天当我们真实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摸着永恒了，至少摸着一点永恒。你真的在主的同在里面应该是像这样。我们有时候用更多人能够明白的方式讲这个，有的人会在他们生命当中遭遇一个特别让他们觉得窝心，或者让他们觉得甜美，让他们觉得梦想得以实现，最惊喜、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刻，他们会有时候形容说好像时间静止在那一刻当中，对吧？我们有时候这样形容， 那个其实不叫时间静止，而是不再管时间了。其实那就是永恒的一点意义啊。如果在世上有时候我们经历一点快乐满足，我们会这样说：主想要在圣灵里面给我们尝到的天恩的滋味，当然更可以这样说，而且那才是这件事的真正的实体。下一点我们将要讲的，会是把我刚刚最后提的这一件事更放大，讲得更清楚了。就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啊，这种我们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这叫天堂的描述，你知道吧？圣经最末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就是这样描述的。就是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对吗？嗯。可是主用真葡萄树的比喻，把这件事情描述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细致。嗯。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我负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接下去后面的几节，主进一步把这个藏在他里面啊，放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可以说他讲得更集中，可是也可以说把他讲得更广泛，就是藏在他的爱里面，就是藏在他的里面，藏在他的里面，也就是藏在他的爱里面啊。我们跟大家讲过，约翰福音翻译约翰福音的人，大概跟翻译约翰一书的人是不一样的人，因为这个藏在他里面用的这个字眼，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多半都翻译作谁在哪里住下来了啦，住在哪里啦，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meno 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就只有约翰福音在这个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主耶稣讲的一个伟大的比喻里面，把它翻译作藏在它里面。比较古老的英文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Authorized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圣经，就实际上把它翻译作 abide， 就是住、哦、abide in me in you 啊、哦，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住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里。可是比较写一些新的译本，就会像翻译约翰福音的人一样，比方像 NIV 吧 ，NIV 应该是我们中间有谁有 NIV 的新闻，和他们要 continue in him， 对不对？他用 continue 来讲，就跟我们中文约翰福音翻译成藏在它里面差不多、嗯、我觉得这些不同的翻译都很好，你都接受，很可能会使你对这个道理可以有更广泛的认识、嗯、 不过我还是蛮喜欢用住在主里面，因为一书就很明确的讲住在基督里，住在神里面，对吧？嗯，可能当年翻译约翰福音的人，就是那些翻译中文圣经的宣教师当中主张中国人不太懂这种 metaphor， 不太懂这种象征性语法，不太懂这种用像童话故事或者是比喻的方式写东西的人，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翻中国人可能不懂。据说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也请一些中国文士在帮助他们，中国文士努力的要说服宣教士说中国人懂得这个的，可是显然有一些宣教士还是不以为然，所以他们就像我们讲过的啊，有可能翻译哥罗西书的人也是不太相信中国人懂这个的，所以他说你们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温柔谦虚忍耐等等这个心，记不记得这个话？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你知道那个原来的经文是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对不对？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他们一定要把它翻译作存这样的心。幸亏至少他们家的括号大概要满足不同的心，他们当时一起翻译的人，一起制定这个和合本的人，别另外一派的需求吧，有括号加上一点注解。你是属于哪一种中国人？对不起，我不要，如果你觉得你是台湾人也好，你是属于哪一种华人？是懂得这种 metaphor 的东西还是不懂得的？你会喜欢存什么心呢？还是喜欢穿上什么呢？你把两个都接受，可能你的了解也有可能会更丰富一点嘛，哈，对，很好，嗯。所以当你想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也这样想好吗？你可以说我停留在主的里面，蛮好的想法，蛮好的翻译，用 stay 来讲，停留在哪里，继续的在他里面，就藏在他里面， continue in him， 或者你喜欢用 abide in him， 住在他的里面，都很好，可是在这里首先我要大家一定要认识一件事，在这一点上有一些基督徒没有被教导得很正确，他们自己的了解有点含糊，就是他们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个叫做在基督里，一个叫做住在基督里，主在这里不是在讲在基督里对不对？他在讲住在基督里对吗？而他讲话的对象显然他认为他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你如果用 NIV 的翻译 continue in him， 或者用中文和本藏在他里面，那有可能意思是，尤其 NIV 的翻译显然你本来就是 in him， 本来就在他里面，可是你要继续的在他里面 continue in him。 确实啦，主并没有用好像命令句要我们在他里面，因为在他里面不是我们做的，是他做的啊，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在基督里？你今天有没有在基督里？我们得救的人都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你在基督里是你做的吗？是主做的，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至少是保罗说的。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明确的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来看一下，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有没有？”后面那句话，整个来读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 是神做的，意思就是他是救恩带来的。你并不是努力的要把自己放进基督里面啊，就像你没办法自己去重生一样。尼哥底母不懂啊，所以说难道我们还能够自己再跑回母亲的肚子再生一次吗？所以主就给他讲重生的道路，给他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被举起来叫我们望，我们一望一想望，带着一个需求，也就有一个投靠的心，然后重生就发生了。嗯，在基督里也就这样发生的，是吧？这样懂那意思吗？所以那是救恩。当然在我们这边还是有要做的事，我们要接受这一件事，我们要去仰望他，但是并不是我们努力的去要去在基督里，而是我们去仰望主，去信靠他，投靠他，对吗？但是对这样的人，主给他们一个命令，那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哦。你不能说成是我们得救的时候自然有的东西了，因为他对那些门徒讲的，而且他讲这个话之前还先加了一句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主很明确讲，这些人已经是跟一般其他的人不一样了，被分别出来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了，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些门徒你要了解，这些事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混乱，是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可是他们又受过约翰的洗了，然后又有主在身边，又听了主的道，又接受了。到底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正常的程序，那些正常程序是因为基督已经成全所有的救恩，可是那些门徒活在基督成全救恩的那个历程里面，有时候有一些看听起来有点混乱，可是我想那个内在的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他们是得救的，已经在基督里的人。如果那个时候你跟彼得说他不在基督里，他一定跟你争论的。可是主对这样的人说，那些已经因他的道干净的人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你一定不要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住在主里面是主的命令，不是救恩自然带给我们的。当然到头来你还是知道要依靠神的救恩来得着，来追求的，可是至少那是你要直接追求的。我们信靠基督而得救，得以在基督里，我们并不是去做一件使自己弄进基督里面的努力，我们努力的东西是带着无助来依靠他的。但是要住在主里面，确实我们需要直接努力在这件事上努力的，而不能说主啊求你赐给我，然后就等着神赐给你，已经不是这样了，听懂吗？这不太一样哈。嗯，还有在基督里，当你这样得救以后，那我们就进入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这一方面你就姑且相信加尔文的主张吧，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吧，因为是神使我们得救的啦。你可以相信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把我们夺去嘛。嗯，所以那是一个地位，是一个不变的地位。嗯，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有一天早上起来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在基督里，是不是你就不在基督里了？会不会？当然不会的。如果哪一天醒过来想到昨天你妈妈给你讲的话，你就觉得我不要这样的人做我妈妈。你就是这样想，你还是他的儿子，对不对？ 还是他的女儿，不是吗？如果地上的父母跟我们关系都这样，跟神当然也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哦，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对主没有任何的感情，一点渴慕都没有，枯干，然后想的是别的事情，我兴趣的是别的事情，我想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虽然在基督里，可是你没有住在基督里，你能区分这个吗？所以我个人相信住在基督里是一种经验，是一个要追求的经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有感觉的经验，对吧？我这样分析你能够了解吗？在福音真理里面，除了这个以外，有时候还有别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分辨哪些是在救恩里面我们信的时候就有的，纯粹是神给我们的，你也可以借着祈求就得着的。可是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追求的方式不是借着一个祷告然后期待神从天上降下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得着了，而是我们的追求伴随着有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操练去学习的东西，像住在主里面就是，好吗？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个，虽然下一次是好久以后的事了。